看圣经，我们来看彼得前书。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那我们现在讲到突破生活的困境，其实当我们讲到突破生活的困境的时候，我们主要讲的是夫妻的关系啊，夫妻的关系。我觉得今天教会里面很做牧者来牧养教会的人，遇到很大的挑战是家庭婚姻的辅导，尤其对我们大陆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中国没有这样的一个教育，也没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所以在圣经中关于家庭婚姻有很多的教导。那么彼得前书在第三章的时候，他讲到妻子与丈夫的关系，妻子与丈夫的关系。所以在彼得前书讲到这里的时候，他首先强调的是做妻子和丈夫的地位。所以当我们强调这个现在还没有到二呢啊，我们现在先刚开始从前来。所以我记得好像托尔斯泰有一本书叫安娜卡列尼娜。一开始的时候托尔斯泰就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有各自的不幸。这个弟兄姊妹都有体会，对不对？你看那幸福的家庭，大家觉得就是幸福了啊，其实怎么幸福的咱也不知道，反正幸福。可是不幸的家庭是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都不一样。所以托尔斯泰是很有这个感觉的，他对婚姻和家庭，我是非常喜欢托尔斯泰。我认为在文学上没有，现在还没人超过托尔斯泰的历史地位，也没有超过他的深度，很难超过他了。我想因为托尔斯泰他是个基督徒，东正教徒，信主，而且他也完全按照基督的这个教导来生活，所以他有一个宏观的一个看见。他的夫妻关系不是很好，我们也强调说，有些我们也承认说，有些基督徒不见得说我们基督夫妻关系就那么好，我们也需要在基督里边长进。那么托尔斯泰的夫妻关系不好的原因是两个人世界观相差太大。我记得前年我去中国去俄罗斯去宣教，我从莫斯科坐了4个小时的汽车去托尔斯泰的家乡去看托尔斯泰的故居，然后呢看到托尔斯泰的坟墓，看到他一个一个房子。那解说员就跟我们解说，就很有意思的啊，很有意思。他托尔斯泰有一个相当大的庄园，大概有2000多 acre 啊，这是他的庄园，非常的富有，他非常富有。那么在庄园里面有好多的 house， 还有马厩、湖泊、森林。那么他埋葬在一个湖泊的旁边的森林啊，然后呢没有坟墓，他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很土包，没有任何的装饰，没有任何，甚至连一个墓碑都没有。所以看到托尔斯泰，这是他自己的遗嘱。他是非常主张过简朴生活的，而他妻子不是，他妻子非常喜欢宴乐，喜欢 party， 家里贵族夫人的生活，所以两人发生很大的冲突，经常冲突。不过也不都是无意，托尔斯泰也回忆说，夫妻关系即使不好，也神也看神的美意，因为他俩一吵架呢就分居，一分居他就跑到马厩去住了，所以就写出一本书来。所以我记得我到马厩的时候，那个战争与和平那个巨著就是在马厩中写出来的。因为丈夫他俩夫妻吵架，他就离开他的那个主 house， 就是住到马厩去，老婆不让他进屋，2年战争与和平写完了。所以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妻子凶一点也不见得是坏事啊。这个谁说啊，这个苏格拉底说，他为什么成为哲学家呢？但是苏格拉底有个悍妇，非常凶的妻子，所以他成为哲学家是因为他的妻子，因为受苦了就要思考，受苦了就做很多的思考。所以那么其实当我们看到说，当圣经彼得在圣经前书这个第三章一开始就讲到夫妻关系，而圣经创世纪一开始也讲到夫妻关系。圣经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怎么样去帮助他。所以夫妻当他们在一起的会成为一体，夫妻家庭婚姻是教会的最基本的单位，也是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如果你的家庭婚姻好了，这个教会自然就好了。牧师用很大的精力来辅导婚姻，而且最难辅导的就是婚姻。我记得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弟兄姊妹都非常有热情，有一对夫妻关系发生问题，让弟兄姊妹都去灭火啊，灭火你知道，就是希望他们好嘛，大家都很着急。我在新加坡的时候他们就都去灭火，最后灭到什么程度呢？最后就站队了。这个本来他们夫妻少，后来就变成6、7个夫妻少。 就是传染性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那个妻子所讲的话，那姐妹都阿门；那丈夫所讲的话，弟兄们就阿门。然后他们本来辅导别人，路上回家就吵，吵到家里他也开始吵。所以我就发现，一站队，弟兄一伙，姐妹一伙，哇，都是姐妹觉得弟兄爱我们不够啊，这个弟兄总觉得姐妹顺服不够。然后他妈有很多过去的伤害，就一直往出挖挖，就像挖这个疮疤的往出挖。我们管叫吊坠，就是这个好像十几年前这个丈夫这个说了一句话，妻子还记得，就是不断的把吊出来晾一晾，就这么吵吵，然后这边就受影响，好像。所以我回来我说你们都不能去辅导了，你们都需要安静下来，我去辅导好了，因为你们没有学过婚姻的辅导，辅导婚姻一定要小心。不要站在那个，比方说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你说她的丈夫有什么问题，你不能跟着她说她有问题，你怎么知道有问题？她说的不一定准哦。你说就是你这是丈夫该死，那你惨了。有一天她好了，她就告诉她老公说她说过你该死，啊，你就麻烦了，我告诉你，你最大了。所以我辅导婚姻的这个观念是，谁打电话找我，我让谁认罪。这个效果特别好，所以很少人打电话找我。如果这个丈夫打电话控告妻子，我就说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没说你要认你太太的罪，他不需要你认，他自己认就好了。那说太太打电话给我，我也同样说，所以我谁都不得罪，你知道吗？按照圣经的原则。当我们看到说彼得在彼得前书一开始第三章，他说到说你们做妻子的，我们讲到这个妻子的位置，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这段就讲到我们做妻子的位置，做妻子的位置。所以在圣经中，创世一开始的时候有几个观念，弟兄姊妹要记住啊，这个观念，因为时间的关系不会讲太长。第一个观念就是一个离开的原则，圣经离开的原则就是，那人独居不好，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呢，夫妻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成为一体，这个离开的原则很重要。我们今天很多的婚姻呢，就是没有离开父母啊。这个我们结婚嫁人，把父母也观念带到这个新的家庭，我们娶妻子也把爸妈的观念带到这个家庭，所以这个非常的一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有原生家庭的观这个一些影响。那像我跟我的妻子就问题就更严重了，因为首先我们两个，我是东北人，他是上海人，上海人本来对东北人就不太感冒，你知道吗？上海人觉得东北人就是土八路啊，土的要死，上海人才是，对不对？大城市吧，洋气吧，对不对？所以他心理上就有些优越感。第二点，他是学理的，我是学文的，学理的人也瞧不起学文的人，因为学文当年都是不好好念书才学了文，学理的都是到了尖子班才学了理，对不对？这还是有优越感，优越感。那么第三点啊，这个我们成立家庭的时候是第二次婚姻，这个也是压力蛮大的。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面对这个问题，我是89年我被通缉，我的太太就走了，我们就带了一个女儿，后来女儿跟我相聚。那我的妻子是萨姆的，丈夫就是31岁博士生，就在晚上睡觉时突然就死了。这个所以刚刚拿到终身教授，刚刚要买个房子去签约，所以那时候他不信主。所以后来他就讲一句话，人生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呢来到美国奋斗的一切都得到了，生命没有了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赚了全世界赔掉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思呢？人还能拿什么去换生命呢？这个耶稣讲的话就有道理的。所以后来他也信主了，那我们组成个家庭。有一天他给我看一本书，他说咱们这种家庭成功率只有5%。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啊，告诉你啊，这个不要说我们这文化的不同，说一个结了婚的跟一个离过婚的结婚，这个成功率已经降低50%。那么一个两个都离了婚的或者丧了偶的，那这个离婚率又降低50%。如果一个方有孩子，又降低50%；如果两方都有孩子，又降低50%。如果这个孩子男方的孩子是女孩，因为女人之间总是有一些问题，又降低50%。如果女方的孩子男孩，也降低50%，我们都赶上了，所以我们成功率只有5%，这个很难，对不对？那再加上他是上海人，我是东北人，啊，这又降低说不定多少。 但是总是有恩典的啊，感谢主。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妻子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大陆的姐妹们就不太服气了。大陆姐妹都是妻子，我觉得一点台湾姐妹还是蛮好的。到台湾起码虽然他们有的没有信徒，但是他有儒家的文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啊，君为臣纲，夫为子纲，妻君什么妻为君为妻纲，这个有纲三纲五常的观念还是有些影响的。我们大陆三纲五常全打碎了，我们都不要了，我们是女子能顶半边天。那我们有一个姐妹跟我说，顶什么半边天，我们家我全顶。我说你累不累呢？我累不累？你太愚蠢了，什么的都不懂，就得我来管。那这个当然就很累嘛，对吧？你什么都管，那你就很累。那个就很轻松，天天玩上打电脑，出去玩，反正你都顶吧，你就顶吧，你就顶吧。所以有一天，房盖皱了，你就顶不了。你让他上房，他不会，因为你都顶，你去顶好，对不对？所以这个要学习圣经的观念。彼得说，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对妻子的第一个观念就是要顺服，要顺服。这个观念呢，我们不太容易能够理解，能够理解。这个顺服的观念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中就不是太容易。这个，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这个顺服。所以，那么怎么顺服？圣经有一些的原则，在以弗所书，这个也讲到，在创世纪也讲到，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就告诉我们，做妻子的第一个观念是帮助他，是帮助他，不是绑住他。我记得有一次我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一个山东姐妹读就，我要造一个配偶绑住他，所以这就给我很大的一个体会。我就说山东这口音很有的，我就纠正他，我说是帮助他，他说绑住他。但有一次我记得我们这个教会刚成立查经班，我们这个查经班呢在一起查经，我带他们查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那是那天好像来了七个姐妹，十几个弟兄，七个姐妹其中三个站起来转身就走。哎，我说停下来走什么呀，刚刚查经怎么走？哎，什么家有事儿，能有事儿吗？有事怎么能来查经呢？肯定没事来的嘛。但是他不喜欢我查这段经文，知道吗？他就这段经文他不喜欢听。我们有时读圣经啊是选择性的，我们选择给丈夫听的我们就觉得很过瘾。我们姐妹就说，哎呀，今天你没去，牧师讲那篇道就是对你讲的。你看对不对？他怎么会这样子嘛？所以这三个要走，哎，等等，先别走啊！三个都说有事儿。后来我就说，你们是不是这段经文不能理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查考它。不能理解，我们可以去查考它，越来越知道神的心意和我们的不同，就完了。后来这三对婚姻，一个离了，两个离了，一个离了，另外一个正在十几年来搏斗之中，半死不活，遍体鳞伤，还在闹。另外一个就上海夫妻就比较好，丈夫就什么都交给妻子管了，我反正我什么都不管，这个就比较好了，这个也就算。但是虽然不合乎圣经，但是不吵架，知道吗？这个还行。所以这个帮助他，以弗所书也说，你们做妻子当顺服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所以帮助他的意思，做妻子在哪些方面的帮助他呢？箴言十四章一节说，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因为女人有女人的特点，细心敏感，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可以给家庭带来温暖和舒适，让丈夫工作之余有一个喜欢回的地方，这个很重要。所以妻子要注意你的家把家弄得漂漂亮亮的，让丈夫愿意回家，他到哪儿都不如回家好，那这个家就你这个妻子就成功了所以在同时在属灵的事情也可以帮助他，彼此劝勉。你看教会很多的姐妹都比弟兄爱主，弟兄比较爱世界，你知道吗这个你看到你到韩国的教会姐妹就比弟兄多，你到这个什么当然美国教会好一点，中国教会很多都是姐妹比弟兄多，那我们教会就弟兄比姐妹多，这个很奇怪我们教会主要弟兄们特别爱主愿做大丈夫，所以弟兄就有很多，服侍起来就特别轻松。这个牧师有我们教会这个有十几个弟兄都可以讲道，都可以讲道，他们特别盼望我出去。 不要懒在家，在家我在家四个礼拜我讲四次道，我一出去他们就有讲道的机会，而且据说讲的都不错，他们自我感觉也很好，这个就很好，所以帮助他们啊，帮助他们。那么丈夫呢，他需要妻子的帮助，任何的男人他都需要妻子的肯定，你知道吗？男人，我是男人，这个男人最怕妻子瞧不起，谁都可以瞧不起他，没关系。但是那个妻子瞧不起，他的世界就垮掉了。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公司老板骂他，你回来老婆再骂他，你看他有活路了吗？没什么活路了，挣了钱交给你，你还要骂他，这个不对。所以妻子应该体谅丈夫，体谅丈夫。那么丈夫呢，在属灵的世界跟妻子可以彼此的帮助啊，彼此的帮助，能够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个很重要的。第二点，作为妻子的是顺服他，不是胜过他。中国大陆的姐妹们都比较容易逞强，尤其我们在中国的文化中受的影响，现在好像大陆都是，你看大陆的弟兄，台湾还好，大陆弟兄姊妹家里面都是姐妹说了算，大多数都是如此。你又说那弟兄你要做点什么服饰，他会先问我太太同不同意，那太太不同意他就不做了，我最讨厌这种，知道吗？真没本事。你要做主的工作还太太同意不同意，主同不同意，主同意你就得做，你知道吗？然后回去征求太太意见，下次就不用你了，真的不用你了。那太太因为你不能做你属灵的领袖，你应该做你太太的属灵的领袖，这个很重要的。我们常常是这种样子在中国大陆的家庭中非常的多，非常的多。你看有一天我问我说，家庭你们谁管钱啊？弟兄管钱的举手，没有几个举手。那姐妹呢？全举手。账号是我们开的，支票是我们开的，这个是权力啊，财务大权首先又掌管过来，这个很重要的，就看到这家里边分不平均了，你知道吗？所以当然可能姐妹管比弟兄管的细啊，我们家其实我也不签字的，我也不管，这个，可是你从那个观点看到说，哎。我们怎么能够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家庭？我们怎么能夫妻彼此的学习在主的爱里面建造家庭？就是姐妹学习顺服他，不是胜过他。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说，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个很难的。我们看到萨拉曾亚伯拉罕，为什么为我主？我没从来没听过大陆的弟兄姊妹说我主啊，我主，到那叫他大名过来，这个死人呢叫你还不过来，全都后来我给他们理解，我说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很亲切的叫法。有的时候我们到那，比如说到牧师来了，大家都好朋友了，其实我跟我们教弟兄姊妹都是朋友一样，到他们家他也不客气，告诉老公过来，快起来起来，快死人了，你快点，快，牧师来了。这个，我说这是对你的一种爱，就是这个死鬼，现在不要用这词了，这个是对你的一种爱。那么，所以以弗所说的教导告诉我们，做妻子的要胜过他，如同顺服主。就是说，当顺服的时候，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即使彼得说，即使他不信主，要不要顺服他？有弟兄姊妹也常常问我说，我的丈夫赌博，我要顺服他吗？我的丈夫不爱主，不去教会，当顺服他吗？当然这个不能顺服，这个不能顺服。可是如果不是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当你顺服他，你就能知道夫妻关系的好处美妙。我们有一个姐妹啊，就这个常常在跟丈夫这个争，因为这个姐妹也是非常有学问的，都读书人。我们大陆的姐妹啊，来到美国都读的不比先生低，钱也不比先生挣的少，大多数英文都比先生好。那你说你在美国，我顺服你怎么顺服呢？这个就，但是要回到圣经的原则去学习顺服啊，这个就是一个美德了。你顺服一个比你强的很容易，顺服一个各方面不如你的，那才叫顺服，对不对？你顺服耶稣很容易啊，可是你顺服丈夫就不那么容易。所以这个顺服要学习。我记得有一次他讲一个见证，他说他们夫妻两个就因为一件事情吵架，是要记报税单。记报税单的时候呢，这妻子就说用这个浆糊，丈夫就是用 tape， 因为 tape 结实撕不开。妻子说用浆糊 tape 不好看，表示对人家不尊重。两人就因为这个就打起来了。你看，其实夫妻吵架不是什么大事啊，都是一个小事导火索，吵起来了，这个神的话一下就进入到妻子的这个脑海中，说 当顺服你的丈夫，那这个丈夫顺服天国吗？也没什么大问题。他说好了好了，行行行，退步就退步，什么了不起？以后不买丈夫了。丈夫就退步寄走了，得胜了，很自豪。你说这好玩，小儿科那小孩儿的。然后呢，结果他就在那生气吧，因为他失败了嘛。他虽然顺服了，听了神的话，心里还不舒服。结果晚上的时候，她发现丈夫做一大桌菜，哇，饺子包的很好，说来来赶紧吃饭。平时她爱吃油炸的，这个丈夫这个爱吃水煮的，那天特意给她炸了一盘。为什么？因为她顺服他了。你看顺服的是有好处嘛，啊，所以第三点，做妻子的是感化他，不是改造他，不是改造他。所以彼得说，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所以彼得他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知道彼得是有家庭的，彼得有婚姻的，彼得有妻子的。因为保罗说我岂不可以像彼得一样带着妻子去四处走吗？但是我没有妻子，是因为我有我的选择。所以我们知道彼得是有家庭的。那么他讲到了说，如果丈夫不信主，我们怎么办？今天我在辅导婚姻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妻子啊，真的是她这个总是要做丈夫的地位，她忘记了她做妻子的地位，她总是要管住他，她总是要丈夫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可是这个人呢，就是人，尤其是个男人大多数都像驴一样，知道他就倔啊。像尤其我就像驴，很倔的。这个你要是跟我好说，这东北人叫顺着毛去摸它，它就很高兴。你让它干什么，累死它都不知道。可是你这么一枪，它就暴跳如雷，你知道吧？这个人是有脾气的。那你做妻子怎么能够？可是我们今天姐妹很多，她就像斗牛士似的，跟牛斗到最后就遍体鳞伤。所以你看看这个，其实中国有一个，好像是老子画的，是老子是谁的一幅画，就很有意思。一个牧童骑在牛的身上吹着牧笛，你不觉得这个景象很好？所以你想做斗牛士还做牧童呢？这牧童可以骑在这个牛的身上，那牛悠闲的走着，他在那吹着笛子，那这是一个很美的图画。夫妻关系应该是如此的。可是我们斗牛，把牛斗的这个也是一塌糊涂，那我们自己也是一塌糊涂。所以有人说，男人像水牛，那么女人应该做一个小牧童。小牧童可以骑着牛的鼻子走，也可以骑在牛的背上吹笛子。我们愿意做哪种人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做妻子的去改变自己的丈夫。婚姻不是说找对一个人，婚姻乃是要做对一个人。找对一个人太难了。婚姻为什么会离婚呢？就是觉得这个没找对，对吧？没找对，我们再重新找一个。可是在你重新找的时候，你过去的问题没有解决，还带到新的婚姻中，然后新的婚姻的问题又出现了，所以你就越来越疲惫不堪。这夫妻时间长了，关系越来越了解了。其实哎呀，这个好像前一段读一个文章说，爱情啊，这个能够维持多久呢？保鲜期好像大陆的文章说是18个月，爱情的保鲜期只有18个月。你现在你的婚姻是不是已经过了18个月了？可是你靠什么呢？还有责任啊，还有责任，还有感情，还有对儿女的教育。慢慢的，这个爱人就像从情人变成家里人了。当然这个感觉就不太一样了，就更多的一种这个手足的感觉了，手足的感觉了。所以那么做妻子的，我觉得顺服敬重自己的丈夫，让他愿意听从神的话，首先，其次是你自己的话。你讲的话丈夫很认真的去听，你就达到这个高度了。如果丈夫不愿意听你的话，所以那就很难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常常唠叨，姐妹不要唠叨，说话要说出重点来。那有些不说的话就不去说，他就听从你的话。你看我们都带领孩子都有这个经验，这个孩子不太愿意听妈妈的，儿子尤其儿子他听爹的。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爹平时不说话，不管他，都是妈妈唠唠叨叨的，吃饭啦，他说我还不知道吃饭嘛，对不对？那他心里就不舒服。 他要出去，你又担心他这个，担心他那，你说了一大堆话，他就觉得你把我当小孩了，你现在我都多大了，对不对？他就不愿意。可是丈夫一说话，父亲一说话，他还很愿意听，因为父亲平时不太说话，他说的很少，他挑重点说，这就很重要。夫妻关系也是如此，也是如此。那么彼得接着讲到我们做丈夫的责任，所以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按照情理和妻子同住（括号情理原文做知识），因他比你们软弱，比你软弱的原文翻译成他是软弱的器皿，他是与你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没有阻碍。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讲到做丈夫的责任，做丈夫责任就更大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圣经说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的时候，这个顺服太好了。其实我是很愿意顺服的，我在做牧师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做助理牧师的时候是多么的幸福，什么事都找主任牧师，他不找我，我很轻松，我有很多的时间去读圣经去祷告。可是你做了主任牧师，这责任都压在你的身上了。我做主任牧师这么多年，我才理解到美国，其实美国的教会很有意思，中国人牧师一做了主任牧师就下不来了，就一定要做主任牧师。可是美国的教会很有意思，他不是这样的，他这几年做主任牧师，他会选择教会去做助理牧师，那这个他们觉得很正常，因为他觉得他压力太大，他承受不了，他就做助理牧师。家庭婚姻也是如此，做丈夫的管理一个家庭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做丈夫的责任，首先做丈夫的我们做丈夫的第一点是领导者。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领导者。那么做领导者在家里边并不容易，你怎么能够领导人呢？你一定比他做得更好，你才能够领导他。今天就像教会，你这个主任牧师，你一定对教会的爱超过弟兄姊妹，你才能有资格做主任牧师。如果弟兄姊妹爱都超过你，你自己想的都不是教会的事情，那就很难做好一个主任牧师了。家庭也是如此，所以妻子是丈夫是妻子的头，表示婚姻头是控制和指挥的中心，全身的动作和活动都是由头来支配的。在夫妻的生活中，上帝设立了丈夫做头，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那丈夫就应该事事以身作则，做好妻子的榜样。那么在哪里做头呢？在属灵的上做头。今天如果你的丈夫圣经不如妻子的时候，你就很难做头，不信就是如此的。如果在教会里服侍，妻子比你还多，那你还老常常拖后腿，你就很难做妻子的头。你那个头就是靠发号司令作威作福，那个不是头。那个头的领导是让人家觉得顺服，觉得顺服。一个领导者不是发号司令和辖制的独裁者。基督在教会中的地位是靠他的爱、舍己和牺牲，他能够让弟兄姊妹敬拜他、尊重他、跟随他、侍奉他。我们做丈夫的也是如此。今天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也不太会做丈夫，我们或者是就靠脾气来、靠血性来，那或者就不管了、放弃了，反正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实在不行就一拍两散。这个很多的是这样的走的，这都不符合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要懂得做丈夫，懂得做领导者，做领导者。所以弟兄姊妹要在圣经上下功夫，好好的读圣经，在教会中服侍，让妻子感到荣耀。旧约圣经你看，在以色列的丈夫都是要在城门前跟长老同坐，做妻子就感到一种荣耀。所以丈夫要让你的妻子感到荣耀吗？好好的爱主，让人们称颂你。妻子就说，我有这样的一个丈夫，我跟从他是值得的，他当然就全心的爱你，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所以第二个，丈夫是施爱者。彼得说，你们做丈夫的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保罗说，为教会舍己。上帝一再叮嘱我们男人要爱妻子，这个因为女人呢，女人什么都可以没有，唯独不能没有爱知道吗？女人是需要爱的，男人需要尊敬的，男人什么都可以没有，不能没有尊严。这两点一定要注意，这是男女的，上帝创造给我们的时候男女的性情的不同女人如果她，你可能你没有那么多的金钱给她，可是你给她爱，她感觉到爱，虽然她过一个小日子，可是她很觉得丈夫就是在她的心上，生命中她就喜乐了，她就满足了。 一个没有爱的女人就像一个要枯萎的花朵一样，很快就枯萎下去。可是有爱的女人，她就能够活得喜乐、平安、美丽。所以彼得也讲啊，这个保罗也讲啊，你要顾惜、保养、顾惜你的妻子啊，要保养、顾惜、保养。我们都保养我们的皮肤啊，化妆姐妹们也保养我们自己的皮肤，对不对？那你们有没有保养你的妻子啊？有保养，不仅仅是给她买化妆品，那个不是保养，是真正的让她活出喜乐。一个女人喜乐了，她婚姻生活满足了，她一定是美丽的。你看到很多的姐妹进入到教会，我看到她们的脸都跟苦瓜一样，我就知道这个丈夫是没有好好保养自己的妻子，对不对？慢慢信了主了，懂得了夫妻关系相处之道，越来越好了，这苦瓜脸就变成西瓜脸了。现在笑眯眯的，人也越来越胖了，当然胖不见得是好事啊，但是心情好，你知道吗？这也不见得坏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也不要太瘦啊，这个这减肥减的最后风一吹都倒了也不行啊。到一个年龄就一个年龄的体型，对吧？所以我现在也越来越胖了。刚才周姐妹见证说我瘦了，高兴的不得了。这个希望瘦，就晚上不吃饭，跑步游泳。昨天晚上我又游泳去了，我又泡到12点我才回去。这就是好好享受啊。所以有一句话说，老婆是不会有错的，重要你用什么眼光去看她啊。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妻子绝对不会错啊，如果发现妻子有错一定是看错了。这个挺重要的啊，你这个不要老发现错嘛，你发现的好处多表扬她，鼓励她啊，你这永远说她美丽，即使她已经不美丽了，你还要说她美丽，因为你不说美丽她就不高兴嘛，不给你做饭怎么办？你要说她美丽。其实耶和华看人不看外表，看内心。丈夫看妻子也要学用神的眼光来看，不是看她衰老的容颜，是看到她在家里的付出，对儿女的付出，对丈夫的付出，这个就是美丽。你们就注意这个啊。所以那么第三点说，如果这个不是看错了，那一定是因为你的错才害你老婆犯错这个丈夫应该有这个胸怀啊。那么第四点，如果是他自己的错，只要他不承认，就不要追究这个错。你们觉得呢？不承认嘛，你干嘛？你因为觉得他吵架嘛。所以我觉得女孩子是用来爱的，不是用来伤害的。我们中国大陆弟兄姊妹，因为我们过去在国内学过一些斗争的观念，我们把这个斗争、阶级斗争的哲学摆到家里边来，我们总是分清谁对谁错，家庭没有谁对谁错。这个就是人吃了智慧树的果子以后，人就睁开了眼睛，明亮了，我们就看到了对方的羞耻，对吧？但是男女没有吃智慧树果之前，他们赤身裸体并不叫做羞耻。可是当吃了智慧果子，他们眼睛就明亮了，可以判断是非。那家庭中常常的吵架，就因为我们判断是非，判断是非，我们总觉得这件事情做的不对。你不应该做，妻子也常常埋怨丈夫，丈夫也埋怨妻子，你不应该这样做，这句话你不应该说，他说了又怎么样呢？对不对？他也没点火，说就说了嘛，说了也没什么关系。其实要给他自由啊，给他表达他意见的权利，你不要按照你的想法去要求他。所以，那么第三点是保护者，只是保护者。以弗所书第5:25-29，就是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首先丈夫应该保护自己的妻子，圣经说因为他比你软弱，这什么意思呢？男人总比姐妹刚强，这是彼得说的。一般来说，女人在情感上、体力上她都不如姐妹遇到一些压力的时候不如弟兄，姐妹就会最先反应，因为她比较感性。你看我就知道，我们在牧养教会遇到一些难处，这个妻子反应就很大，他就看我怎么反应。他那时候已经是这个有点这个撑不住了那个时候你要撑所以他看到我躺在床上呼就睡着了，他觉得没事这人能睡着，因为我什么事儿都能睡着，因为我知道明天太阳会照样升起来，这个我绝对不会是睡不着的，有什么了不起嘛，对不对？什么事情都不要影响睡觉，你可以有这个胸怀就对了。什么事情到点儿了一定也不能影响睡觉，夫妻关系也是如此，不要影响睡觉尤其我还不能影响讲道，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俩吵了架了，我又不能讲道，那很惨。 所以我一定礼拜六不能吵架啊、礼拜一可以。礼拜一完，我们有一个礼拜来消化它，慢慢来啊。但是如果礼拜五突然遇到什么事我们俩不高兴了，我礼拜六一定要主动道歉的，然后不要再往下来了，因为我明天要讲道了。这真是很现实啊，可是很有意思，你经常去这样去解决它，慢慢问题就越来越少了。啊，越来越少，这个很注意啊，弟兄姊妹注意。所以做弟兄的要保护自己的妻子，保养顾惜，不要使妻子过于的劳累伤心啊、伤害了身心。丈夫呢，有时应替妻子做家务，照顾孩子啊、其实这点我们大陆弟兄姊妹做的比较好。大陆弟兄姊妹真的，大陆的弟兄们都会做饭。我到很多家庭都看弟兄在那做饭，姐妹在那嗑瓜子儿看。弟兄们吵啊吵啊，然后汗流水就走上来，对吧？这个我们看着，哎，这个弟兄值得表扬。那姐妹也得学习洗碗啊，你不能是做完饭再不洗碗。那我们家我也常常做饭，我做饭当然我不洗碗啊、我们家都是孩子洗碗。我们两个孩子从小就学习洗碗，所以只要他们在家，我们俩是从来不洗碗。晚上他们，但是他们就涮不涮就放到洗碗机里去了，一开动哗就好了，就完了。所以，但是要学习上做家务，这也很重要。一会儿师母给大家讲怎么教育孩子。我们这两孩子特难教育，我们这两孩子一个是我的，一个是他的。你想，然后我们这两孩子一个经历了苦难，在国内12岁才来美国，一大堆苦读，对吧？很难带。另外一个孩子从小就没爹，对吧？那我记得我要跟他妈结婚的时候，你不许跟我妈结婚，这个。你要是我爹，我爹都死了，这你怎么面对这个家庭，这个孩子？而且这个孩子又是家里的，你一定不断的受伤的，这个就很难啊啊难。所以就每次他都说我恨你，不是我爹，那我就说我爱你，我是你爹。但是很有意思，你知道他上学他就不那么说了。我去接他的时候，每次到放学我接他的时候，他都会跟那同学说 my daddy。来了，接我来了。那天被我听到了，我说我不是你爹，你怎么说呢？他拿我怎么说？我那你是谁呢？你接我，你认识我爹吗？那如果你不是我爹，你来接我干嘛？我说我不是，你就跟他说我是你第二个爹嘛。他说那我一说，那同学就问你话就多了，所以简单，你就是我爹就完了。你看他很现实的，你知道吗？他是现实小孩，很有意思。所以慢慢慢慢学习跟他相处，这个是不容易的。可是作为丈夫保护了一个家庭，保护妻子，保护孩子，是我们应得的责任，我们应该做的。没什么说我们抱怨的，在妻子上花任何的多的钱，花任何多的时间，付出任何多的爱，都不应该抱怨，这是你必须做的，你应该的，因为你是丈夫。在孩子身上也是如此。我记得到北加州去，李书豪的父母请我吃饭，我就特别感动。谈到三个孩子的时候，父母真的是这个李书豪是父亲的荣耀了。大家知道啊，这个我觉得今天教会也华人教会因为李书豪为荣。那么我就说你怎么教育的？他说其实我们就是按照神的话语，从小就把他们送到主日学去，我们从来不管他，到学校就跟孩子一起玩。但是他爸爸就特别重要的扮演一个角色，就是带他们玩。他的篮球就是爸爸带他玩出来的。他每当礼拜天做完礼拜了，父亲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到球场了。然后不仅三，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的孩子，他们十几个孩子，他的父亲就是给他们传球啊，带他们打球啊，就陪他们的时间，所以父亲跟孩子关系特别好。那你人人都羡慕了，当然你也希望你的儿子成为李书豪，对不对？这个可是挺难的，人家就是在教会里长大，很自然的，他说很自然的我们培养去，但是母亲就很严，母亲就说打球必须做完功课，他不做完功课不可以打球。所以他一定礼拜六把所有的功课都做完，然后礼拜天去做礼拜，吃完午饭就跟爸爸打球，打到晚上再回来，这都没有关系的。其实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弟兄姊妹教育孩子也好，夫妻的那个相爱同情特别重要。吵架千万别当孩子面吵啊、这个有的时候找个森林去吵一吵去也没有关系啊，但最好不吵。可人不能不吵，但吵架其实也是一个感情的沟通。有的婚姻连架都不吵了，你就没什么戏了。我辅导有一个婚姻特有意思，妻子这个丈夫要离婚，妻子不愿意离，最后这妻子就告诉找那丈夫不信主，那我就找他去跟他谈圣经原则，他说这些原则都很好，牧师，可是我不是基督徒，你不能用这个要求我。那我说不是基督徒，你是丈夫，你是孩子的父亲吗？你为什么要离婚呢？他说我无法忍受这个女人， 他信了主也没什么改变，有什么忍受？我说他改变挺大的，我看他改变挺大的，给次机会嘛，总是要给次机会嘛。他说给他100次机会了没有用，自己就搬出去了，什么都不要，人就搬走了，儿子也跟他搬走了。当然这个姐妹还是有一些问题，儿子都搬走了，说明你问题有一定有的。后来我就告诉他一个绝招，我说你就道歉，什么都别追究，你就说你的错，你看他怎么样。他说好，这次我就说我的错。他就去了，到那儿跟他丈夫说我的错我的错。他丈夫说你不管你怎么错，我要跟你离婚。他立刻拿大盘子照他脸里啪就说了对吧。你看这还是这个还是没解决问题。我说你前面说了那么多错，你继续错下去吗？他说我就受不了啊。我说你再说几次错可能就好了，你不摔这盘子，你连续去100次，他不管怎么说你都说你的错，他也许就回来了，你这一盘子不就打跑了，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所以丈夫有责任让妻子按照情理跟妻子相处。彼得讲了一个情理，括号是知识，所以多少丈夫应该懂得妻子的知识，你要懂得妻子的个性，她的生理期，她的需要，她的想法，多听她跟你说她的想法。有时候不要她听了你呼呼就睡着了，她说的话的时候你要认真的听，做不做没关系，你要认真的听啊。这个另外呢也常常会说点赞扬的话啊，她为家庭付出那么多，人到中年了，有的姐妹已经到了中年的时候，她特别的怕失去一些东西，失去孩子，一上大学空巢期他就没着落了，因为也怕失去丈夫。一定在语言上给他信心，告诉他你不会不爱他的，你不会走的，你还是很欣赏他的美丽的，虽然胖一些没关系。你一定会这样说，我就发现你这样说的时候，他就真的是我就其实有的弟兄也不会算账，这个没关系，不花钱，多说几句有什么用？这个有的时候你说的一句比他买件衣服还好，你的买件衣服回来说你看你看胖了吧，你看这衣服穿了，你看没法穿了，就不如不买了嘛，对不对？那你就赞扬他，你都比买衣服还好，对不对？感谢主。第四点，供应者。圣经创世纪3:19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说，丈夫是家庭经济的主要的供应者。中国人常有一句话说，嫁汉嫁汉怎么样，穿衣吃饭。这个其实我们到西方了，我们发现我们尤其儿晚，我觉得你们可能大概都夫妻都要工作，因为这房子太贵，一个人可能这个配不了这个包给，所以我们就常常觉得妻子工作已经理所当然了。其实传统的中国社会妻子不工作的，犹太人妻子也不工作的啊，美国的家庭妻子也是不工作的，他们不过生活不要求那么高。你看很多美国人要求都没比中国人高，我到我们的附近一转，美国人住的乡下的房子都很普通，十几万二十几万就买了。他们一个人丈夫出去工作，丈夫妻子在家里带孩子，有带一大堆啊，他们也生一大堆。我们那边基督徒非常多，带有这个传统的观念，他们生养众多的，生活也是很简单，非常简单。可是你看我们中国人的家庭，哇，那装修的美轮美奂，哇，这个厨房都换新的啊。这个一说二万的房子都是50万以上，最便宜啊，这都是100万以上，所以就这样，所以我们压力很大，我们生活压力，这个压力一来了，我们哪有时间去聚会啊？我们哪有时间去敬拜啊？哪有时间去玩啊？对不对？不要那么大压力，有时间就来这里玩一玩多好！你看，对，可以泡泡温泉呐，夫妻两个谈一谈天，散散步，在这转一圈多好啊！所以感谢主，丈夫要成为供应者，要成为供应者。所以丈夫的工作，去赚钱，为了家庭，那是他应得责任，也是他的骄傲。如果一个丈夫说他能够供应孩子的需要，供应妻子的需要，那本来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他应该觉得为荣啊，因为我们可以这样的建立家庭，建立家庭。所以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彼得呀，他在家庭婚姻中有很多的体会的。彼得对姐妹他有体会，所以他彼得就接着就讲了对姐妹的要求。这段我没看到啊，他这个要求也很有意思。彼得讲说，他就讲到姐妹了，他用一段时间说，你们做丈夫的按妻里同住之前，他讲到姐妹的穿饰，他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变法变带金饰穿美衣为装饰，但要以里边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样在神的面前是极其宝贵的。 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的妇人也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正如萨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萨拉的女儿了。那这里边我们也讲到姐妹的装饰啊。今天因为年轻人的装饰越来越就是世俗的改变，可是我们做基督徒的还是学习端庄。我记得我有一次到新加坡一个教会，这个他们在崇拜，那教会很大，10000多人，因为新加坡也热，有时候真的是女孩子穿的衣服也有点太暴露，挺吓人的。他们因为现在好像女孩流行那种衣服是塑料袋透明的，她两个袋在后边一掉一些衣服，就后边就到这儿，我在后边坐看一排，前面一排，就不敢睁眼，我就低头，还忘带圣经了，敬拜完了，一坐下，前面一女孩看我没带圣经，回头送给我一本圣经，我一打开，哇，这本圣经我觉得挺感动，我一看这本圣经密密麻麻写着牧师讲到的笔记，我就刮目相看了，刮，可是还是想穿的多一点就好一点。这别人讲到这个，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怎么？所以他说姐妹不要戴金银首饰戴的太多，他表示说这些东西是世界的东西，姐妹应该用里边的那种贞洁的那种爱心，对丈夫的顺服，在教会的侍奉，那么得人的称赞。这个他讲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点呢我也同意。所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常常对义务对他们有要求的，敬拜姐妹不要穿的太短啊，尤其胖一点姐妹穿的宽大一点会更好。你只要有一个姐妹特胖，就特别穿紧身衣服，别人也不好意思说的，我跟师母说两回提醒她一次，结果她也没太听。有一天她上去带敬拜，穿这个衣服，他一举手，这衣服就下不来了。衣服太紧了，一举手就捞到这儿就下不来。你看我这衣服一举手我就下去了，知道吗？这个我大家都不敢睁眼睛了，这歌也没法唱了，就你说影响境外效果吧，对不对？所以这还是很重要的。下来的我也想怎么提醒他，这个我是个弟兄，那我怎么提醒姐妹？我还这个没有办法，我还得找我的妻子去跟他再说一说。如果再穿这种衣服，别上敬拜团了。我对你就有要求了，你可以坐下来，坐后边听。所以这个，你看基督教里面很重视我们的这个品行、衣着啊，在主面前的敬虔，外表的敬虔也很重要。没有外表的敬虔，其实我们也不能够表现我们内心的敬虔。其实天主教跟天主教他们很重视这个外表的敬虔，那种崇拜也非常重要。当然我们基督徒不太强调这些，可是彼得在这里讲到是需要的，不要追求外面的东西啊，外面的东西，我们戴金饰啊，变法辫，那个时候彼得所说的那个戴金饰变法辫，很多的妇人他们在头发上花很多的时间，然后这些时间其实有这时间你读读圣经，有这段时间跟丈夫说一点提醒的话，有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陪他们玩一玩，我觉得这个会更好。所以这也是圣经的一个教导。所以当我们讲到家庭婚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社会的一个最小的细胞，可是最基本的细胞。如果这个没有处理好，教会就不会好。如果一个家庭婚姻处理得好，这个教会就越来越兴旺。尤其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啊，在家庭婚姻中需要学习，真的是需要学习。我常常看到台湾的弟兄姊妹有很多就一个人工作，那家庭很好的姐妹在家里边啊，把家弄得很好。可是我们都双职工，我们每一天就疲于奔命的，好像就没有一点点时间来休息，没有一点时间去做主的工作，然后我们就忙我们的孩子，忙孩子送上大学了，两人又开始忙自己的事情，然后我们就来到美国，就希望发财呀，尽管的发财，就去赚钱。结果我们就失去了人生的方向。我去年去啊，前年我去北加州去布道，我呼召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走到前面信主了。这个姐妹她信主之前也带三个儿子走到前面来，然后她很多人信主离开了，她留下没有走。她说：“牧师，能不能为我祷告？”我就知道她有难处，我就说：“你遇到什么难处？”她说：“我的丈夫杀人了。”我突然想，我说：“你丈夫是一个无吧？”她对。但是呢，去年前几年经济不好的时候，北加州有一个中国人叫吴金华，对吧？就开枪打死了三个美国人啊，不是一个美国人，两个印度人，都是他老板。 因为他真的是买了太多的房产，20几处，那么都是贷款买的，他没有经济能力，他都贷款买的。就金融危机一来，这个房子不值钱了，地也不值钱了，没人要了，然后也租不出去了，然后他的工作又被雷奥火了，他就完了，一塌糊涂。可是他就没有想到，他有3个儿子多宝贵，他有个妻子多宝贵，他有个家嘛，没有关系，都给他们带着妻子孩子去华盛顿去跟流浪汉聚聚完了，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没有关系。我89年的时候，我出事的时候，一夜之间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反而我没觉得怎么样。人总是要经历这些的，经历这些就成熟了，就知道什么珍贵了。但是在想，哎呀，家庭太珍贵了，让我重新再活一次，我绝不去天安门广场，我一定是跟我的妻子孩子在一起。为什么去到那里去啊？当然今天咱们就不讲这话了，谁有美意，不去那里我也不会成为张伯礼牧师。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总是让你经历一些的苦难，你才懂得怎么什么东西是最珍贵的，什么东西最重要的。亲情啊、爱情、儿女都是人生最重要的。上帝在我们身边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你的家人，你的家人。我是跟我的家人多年都没见了，所以常常想到父亲，想到母亲，想到过去啊，想到过去，想到小的时候在父母身边多幸福啊，对不对？什么都不用管啊，有什么话都可以跟父母说，他们永远包容你，永远告诉你你该怎么去做。当我们独立走向社会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所以那天我为他们祷告，为他3个孩子祷告，啊，为他祷告。人不要总把这个物质的事情看得那么重啊，家庭不一定有钱就幸福。你看到多少有钱的家庭幸福吗？不幸福。我那天去温哥华，我一个朋友，请我住在他家，我跟我的妻子孩子住在他家，早上我就找不到儿子了，房太大了。在温哥华北温10000多尺，他的房子值4000万，加币，加币跟美金也差不多了，大概这样的房子4000万，这个房子有20几个房间，好像10几个厕所，20几个厕所，我也搞不清。然后3层有电梯，我的儿子早上坐电梯就跑到哪层也不知道，吃饭总是就找不到他了，我们就找啊找，把我们急的。后来他起床了，他说不用急，他就把那个那个speaker phone打开了，他一喊我在哪里，去坐电梯到几层，哎，他就上来了，这个聪明，他家还有这个东西，你知道吗？这么有意思。家里几个人住呢？夫妻两个孩子。那后来因为他在台湾做生意，常常跟妻子就去了台湾。有一天我又去北加州传道，带了10几个弟兄，我们去看hotel，hotel很贵，到那个温哥华。然后呢，我就打电话给他，他在台湾呢，他一接电话说我不在家，你去吧，我们那个保姆都认识你，你去吧，我打电话告诉保姆接待你。几个人？我说10几个可以吗？没问题，你去吧，反正那房间要保姆给你们安排住吧，你就住我的房间就好了。看多神奇啊，住他的房间，我就去了。哇，这个保姆就接待我们，很热情的接待我们10几个弟兄。我们就在那儿就吃完早餐的时候，我就走到阳台看那个温哥华的大海，那个桥，大海的海景，一览无遗，就在你的眼前，真的美丽的风景。他那两个保姆都是菲律宾人，那个一个叫阿肥，一个叫阿瘦，这两个跟我都很熟。那么这个当我走到那时候，就是阿肥给我沏了一杯咖啡，放在那个桌子上说，不是，你喝咖啡吧。我就坐下喝咖啡，我想这才是人生，真享受啊。可是我一转眼看到阿肥阿瘦拿着咖啡在看着那个风景的时候，突然迷惑了，这房子谁的？这两口子啊，拼命的赚钱赚钱，一年3分之2时间在亚洲跑，就赚钱，然后赚了钱就给阿肥阿瘦在看海景，对，阿肥阿瘦在看海景，喝着咖啡。我想是我们11个人来了，这叨扰了他们。如果我们不来了，他们更享受。你想，人生是不是有很多迷惑？两人转啊转啊转，姐妹很爱主，这弟兄也不是特别爱主，很爱世界。但是跟我关系不错，你们登广告那张照片就是他拍的，因为他管照相机就100多，他的照相机都是德国的，他那镜头都是用水冲出来的，不是机器做的，那都是几万块钱的一个镜头，非常的有钱。离婚了，那年离婚的时候我去了，姐妹已经买了一个房子，在外边住了，丈夫 一个人在家等着我，我要跟他最后一次谈话，以后就没时间找他了，他要回台湾了。他在卖那个房子，那个大房子我一进去，原来的温暖喜乐都没有了，整个房子就一个板凳三条腿的。他就说你坐还是我坐呀？我说当然我坐，我是客人嘛，你坐地下吧。他就坐地下。哎呀，我就想你们怎么把婚姻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婚姻可以走到今天这个样子，那么多的金钱没有快乐的婚姻，这个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那妻子买了一个小房子搬走了，不要那个大豪宅，我要一个小房子，我也不跟他在一起。你看，当然妻子现在后悔了，前几天给我打电话说，当时怎么就把老公让出去了，就给拽回来。对呀，我们有的时候都会有血气的，我们都没有按照圣经原则去建造。如果你进入婚姻，你最好就按照圣经原则建造你的婚姻，一开始就打好一个基础。现在我常常为人证婚，在证婚之前我一定要辅导他，最少五次，最少五次，按照圣经原则咱们就过，把圣经关于妻子和丈夫的关于家庭的观念全告诉你，也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理解我来告诉你。那很多的留学生他不信主的，他找我证婚，因为美国这个东部证婚是需要 license 的，加州不需要，全美就两个州不需要 license， 一个是加州，一个是马里兰州。我刚到维吉尼亚州的时候，我原来在加州给人证婚，我到马里兰，我到维吉尼亚给人证婚，第二礼拜我就接到政府一个警告信，告诉你非法了，你没有 license， 那个签字签上来没查到你的 license 的这个 number， 你这个牧师是不能证婚的。哇，那我就赶紧到政府去了，就宣个誓啊，补一个 license， 就是这样，必须 license。所以很多人接了登了记了，必须找牧师来签字，举行个婚礼，然后他才能够成为合法夫妻，否则一个月就取消了，不生效。这个动物很有意思的啊，所以请我的人就特别多，这些不信主人也得请你签字嘛。那我说你让我签字不行，我不能给你签字，因为今天签字你明天离了我怎么办，对不对？我结了婚最后政府一查，我所证的婚全离了，那我就说我的 license 就被取消了，那怎么办？那我也不能白证婚，那我怎么办呢？我说我辅导你，我辅导你，我看你们的状况怎么样，我就决定给你证婚。他就说我没时间，牧师，我们太忙了。我说你忙我更忙，你以为我愿意辅导你啊？我事情更多。可是为什么？因为我要对你的婚姻负责。我们很多大陆丁子真的不懂得婚姻的原则，不懂圣经的原则，我们进入婚姻就蒙恰恰进去了，然后我们就摸着石头过河，就每一天根据感觉走，跟着感觉走，走走走的走不下去了。所以基础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就来到圣经的里边看圣经对于家庭婚姻的教导，我们就学习，我们就遵循，我们就按照他的神的意思来建造基督化的家庭，这很重要。所以作为基督徒的在教会里边，如果家里建造不好，没有见证，那么如果在家里建造不好，我们也没法服侍主。所以圣经也说我们不能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家是需要爱的，家是需要爱的，家是不需要原则的，家不需要争吵的，家庭里没有什么原则，就是爱、包容，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问题，所以我们就能够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让主在我们的家庭中得荣耀。在谈到爱的时候，我觉得弟兄姊妹要认识一点，爱是舍己的，爱是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爱的观念，爱首先是舍己的，爱其实就是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想问题，很简单。如果你站在自己的角度想问题，你的爱就没有表达。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我们就能够走过人生的一个艰难。婚姻大概在刚结婚的第一年就会有问题，因为保鲜期过了，18月过了就会有问题。第七年问题更严重，说七年之痒，这也是一个大家注意的一个时间。第三个就是孩子上大学。孩子上大学是个危险期，空巢期很危险了，因为过去有的时候虽然他们爱情已经不多了，可是他们为了孩子还维系个家庭，因为希望孩子都好，都是自己的孩子，亲生的，希望孩子能够上大学，上好的大学，然后他们夫妻把孩子送上大学，突然面对面就不知道怎么说话，很多的家庭这样。我们教会那个姐妹就是孩子上大学跟她丈夫离婚了，当然丈夫不信主，她信主了，可是还是离了，没有办法。 离了这个痛苦就太多了，太多了。所以注意这几个时期。那么在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就是来到教会，来到教会来敬拜主，来到跟牧师跟同工来探讨关于婚姻和家庭的秘诀。所以基督教关于很多婚姻家庭的教导，这类的书是最多的，买几本书去看一看。有的书需要看啊，有的课需要补。虽然我们过去我们从小都是在原生家庭中受影响长大的，可是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的家庭的管理也按照圣经原则去管理，那我们就能够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家庭，让基督得荣耀，让我们得喜乐得幸福的家庭。你们谢主，来我们唱一首诗歌，来我们请思琴呢到台上来，我们有点回应的时间。哎，今天没有思琴呢，有感谢主，就你们教会思琴的多啊，人才多，那个，所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我们今天早上唱了，耶稣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小女姐妹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她坐牢刚刚从监狱里出来，知道吗？她小敏有个幸福的家庭，丈夫是个石油工人，很爱主的弟兄。那么儿子最近要上大学了，他小的时候呢，小敏生下来就有气喘的毛病，然后家里又特别贫穷，他妈妈觉得养不起他，就把他送到那个河边，就放在一个篮子里边，希望过河的人把他捡走。你们知道他讲过这个见证啊？后来下大雨，他住在我家，来了美国，经常在我在加州也住我家，到东部也住我家。他就跟我说的小事，他可能有时候也不太愿意说。他说那天下大雨，没人过河，因为路太泥泞，他在雨里面浇了一天。妈妈晚上去看，他还在那里，就是这个孩子啊，没人要，就又带回来了。所以他从小呢就觉得，哎呀，没有爱。所以特别希望将来有个爱的家庭，我想每个女孩子吧都有这个期待，将来有个家，有个丈夫爱自己，爱自己，像父亲也爱自己啊、嗯。所以一般姐妹找男朋友、找丈夫都要按照父亲的样子找，可是这个父亲一定是好父亲啊，嗯。所以18岁她信主，信主的时候，她突然觉得有一种爱。是超过了地上的父母天父的爱，所以他就开始写诗歌。你看他诗歌里面写的都非常的有感情的。然后他就为主坐牢，那次他说他被抓进，他被抓好几次他都跑掉了，就这次没跑掉，抓起来就特高兴。他在监狱里教那些犯人唱诗歌，他写的，这是他写第39首，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请思琴来跟我们谈，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可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没有花香似往前，你爱何等地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最亲爱的伴侣，我的 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画下死亡线。你爱何人的长阔山岗，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灵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我一起是要跟随主，
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我们来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将重担交托给他，因为他顾念你，因为他爱你。让我们在生活中荣耀主，让我们在家庭中荣耀主，让我们在儿女教育上、夫妻关系上都能够荣耀主。如果你今天你还有疑惑，家庭关系还有张力、有重担，你要来到他的面前。他爱你，他的爱不改变的，他的爱是信实的爱。当你来到他的面前，求圣灵充满你来引导你，你就能够胜过眼前的困难。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举手需要他的帮助，为你祷告。感谢主耶稣，感谢主，感谢主。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他的面前，他必使你得以安息。承认我们需要他，承认我们家庭中需要他，承认我们家庭中需要耶稣的爱，需要他宝血的遮盖，需要他爱的充满。愿意来到他的面前的说，主啊，祝福我的家，我的家是属于你的，你永远是我家的元首。让我们夫妻顺服你的旨意，让我们夫妻更爱你，当我们爱你的时候就能够彼此相爱。主耶稣，请你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每一个家庭，在每个家庭中让你的名被高举，在每个家庭中要奉你的名，要砍断撒旦魔鬼一切的搅扰。靠着主耶稣的爱，我们活出美好的见证，在儿女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让我们荣耀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